时，重塑内在的孩子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还常常听到有关内在孩子的说法。我相信每一位健康的成人都应该有一个内在的孩子。我指的是，尽管每一个人都要轻松愉快地活着，但也得做一个负责的人。过快的成长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2节到3节，你有没有感到你的童年是被迫过快地成长起来的？如果是，你得明白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生命中丢失了某种东西，而这对他们的成年又是一种极大的伤害。作为成年人来说，我们得轻松地完成要做的事，我们必须既娴熟自如，又有责任心地承受每一天的生活，甚至我们的工作。正如我们在传道书5章18节中所谈到的一样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，吃得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事实上，我相信我们应当能够享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。多年以前，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实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已有40多岁了，并养育了4个孩子，却仍然不能说自己已真正的享受了很多的生活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他来是要叫你我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一段时间以前，我曾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，主题是失去的生活艺术。最近我又写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，书名是享受现在及将来。我真的认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怎样享受生活，我们需要学会像小孩子一样，因为只有小孩子才会真正的享受任何事，所有的事。但当一个孩子被迫过快的成长，没有充分的展现他的童年时，结果往往是惊人的情感问题产生了。我认为今日的人们总是在迫使他们的孩子过快的成长，他们只知道要孩子们学会读写，并为今后的生活有个好的开端而操心，就是不允许他们成为孩子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概念误区，那就是我们向孩子们输入的越多，他们在学校和生活中就会越聪明、越快活和越成功。我并不是在反对教育孩子们，应当鼓励年轻人高效、轻松地勤于学习。然而他们不能被迫承受超出他们年龄的责任，他们需要有一个成为自己的机会，他们需要在承担成年人的重负之前好好的享受生活。我痛恨自己的童年，我曾发了疯似的想长大，那样就再没有人操纵和虐待我了。无论你所想象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我都认为我的童年从我的身边被偷走了。我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我并不喜欢或想要的替代品，因此在我成长的经历中，对于怎样做一个小孩子，我一无所知。童年的记忆对我只能是痛苦，这就是侮辱所带来的结果。他抢夺了一个人的童年。当一个孩子承担了超出他年龄的责任时，同样的事也会发生。他也许不得不照看生病的父亲或母亲，或者在家中替代已经不在世的妈妈或爸爸，他也许被迫过早地去外面工作。我13岁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了，我隐瞒了我的年纪，说我已经16岁了。我这样是为了要照顾自己，挣自己的钱，不必再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。我断定没有人会无偿地给我任何东西，因此我也不想对任何人有义务。我曾有着一个工人的性格，现在仍然有。我里面的那个本性的工人，加上我曾受到的侮辱，使我成为了一个工作狂。只有当我工作并取得成就时，我才感到欣慰、快活和充实。我不知道怎样放松和享受生活。如果我有工作要做，在完成它之前，我是绝不可能罢手的。过去，我没有明白工作是做不完的，我觉得总是有事情需要去做。现在我学会了，只要休息的时候一到就停止工作， 无论有多少都留给第二天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就会累得筋疲力尽，一旦累坏了身体就很难康复了。不允许孩子玩耍，只会盗取他们的童年以及今后他们作为成人的轻松闲事。出于某些原因，在童年时代，当我偶尔玩耍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内疚，我总是感到不该这样贪玩，而应当努力地做事，这种感觉严重地损伤了我。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做到对于自己偶尔的娱乐不再感到内疚。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的儿子叫我停止工作，坐下来和他一起看电视。我的确想那样做，我想吃几粒爆米花，几块苏打饼，然后坐下来和我的儿子欣赏一部电影，但是我这种恼人的内疚感使我不能好好的享受一番。最终我对自己说道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做什么并没有错，我需要像这样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。这电影是健康的，爆米花是低脂肪的，苏打饼是保健食品，为什么我要感到如此内疚呢？主对我说，乔伊斯，今天你没有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，你也没有照你想的方法去做每一件事，而那些事是你原以为自己可以完成的，所以你觉得自己不配轻松地享乐一番。我的问题使我认识到，我是应该配得进入我生命中的每一点快乐、享受和祝福的。我需要明白，上帝的赐福、恩典和帮助都是他自己主动给予的。我们生活中各样美善的事都是主赐给我们的。参考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他要给予我们快乐，他希望我们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，即使我们并不完全配得。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内疚情结中得释放，不再思考要对得起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们以为凡事得靠自己去挣得，但上帝希望我们明白，只需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和享受就行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应当享受的生活，原因就在于魔鬼正在尽力地窃取我们的喜乐。他所用的一种方法，就是毁灭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个小孩。撒旦出动，将毁灭那孩子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了后，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参考经文启示录12章4节到6节。当我开始查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我看到撒旦将要毁灭这孩子，而上帝总是尽力地在保护这个孩子。这项原则不仅仅被应用于实际的孩子和所应该的基督之子上，还适合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个小孩。除非我们里面的孩子很健壮，否则我们是不会像上帝所指望的那样去玩乐和享受生活的。我丈夫是一个很出色的人，一个英勇的能人，然而他的内里也有一个大孩子的一面，他总是能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中找到乐趣。我曾经也很想像他那样，但是我不愿意松松垮垮的，内心毫不束缚地找到乐趣。大卫一直都喜欢和我逛杂货店，我们大约每隔两周逛一次，因为手头较紧，我不得不很智慧、很小心地用钱。我总是带上我的订购单、优惠券、计算器。我的三个孩子和我的丈夫去那儿，的确是煞费苦心地购买每一样东西，力求最合算的价格。事实上，在那一段时期，我对于每一件事都非常热心。然而在我过于热心和成熟的地方，大卫正好和我相反。他有一个孩子所有的性格特征，他甚至在食品店里都会找到乐趣。一个孩子的性格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。参考经文以赛亚书11章6节。当学习这节经文时，我写下了一个小孩子的性格特征，大约有两至三页，其中之一就是，无论他做的是什么，他总是乐此不疲。无论一个孩子在做什么，他会设法找到一个开心的办法。 也许他会被罚并站在墙角里，但他随即展开他的游戏，比如开始数数墙纸上的花朵。当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让他们打扫院子，他便会拿起扫帚出去，因为他不太情愿做这样的事，他总是有一点怨言。可是不一会儿，当我往外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正在和扫帚跳舞呢。他打扫得很好，同时他也自得其乐，这就是成人不如孩子的地方。我们有各种平淡无奇的事要做，那些使我们生厌、感到乏味、只想逃避的事，我们却不让自己从中取乐。这些事还包括各样的宗教职责，被认为是好的基督徒当做那些事，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强制性的义务，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我们的殊荣，而是一堆杂事。上帝希望我们学会怎样从这些事中找到乐趣，以及怎样以他为乐，就像我们以我们的配偶、孩子、家庭、房屋以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为乐一样。上帝希望我们从祷告、责任和聚会中得到乐趣，他希望我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房间、清洗小车、修剪草坪，同时对我们自己说：伙伴，我真高兴，做完这个就可以好好玩一玩了。我们总是迟迟不去享受生活。上帝希望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开开心心，哪怕是去逛杂货店，开开心心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参考经文传道书3:12-13，所以大卫常和孩子去逛杂货店，他感到其乐无穷。他会推着购物车在过道中和孩子们追逐。由于我比较注重形象和尊严，我总是极力劝阻他这样做。你能不能别出风头？我对他说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呢。于是他回答我，如果你再这样说，我会推着这个车来追你。然后他真的开始追逐我了，我越发不安起来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他也不会让我惹恼他，他反而会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使自己和孩子们高兴起来。因为他身高6英尺5英寸，所以他的视线可以越过货架，而我却不能。他会在下一个走道上看见我，当然是带着许多优惠券、计算器和购物的小本，然后瞄准我的小推车越过货架的顶部投过来一些东西。有时候我对他这样的行为挺恼火的，便对他吼道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，我都快神经错乱了。哦，那你就大声喊出来嘛，乔伊斯。他说，我只不过是找机会玩耍罢了，可是我不是到这儿找乐来了。我迅速地回答，我是来购物的，我想把他们从货架上拿下来，然后放进小推车里，再推到结账点，又把他们送到车厢内，最后放在储藏间里。我把所有的事都列在我的计划里，但就是没有把乐趣放在其中。轻松一点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参考经文箴言17:22。难道在我们做那些应该要做的事时，有一点轻松的生活不是很好吗？由于我的童年被偷了，我从来就不知要如何像一个孩子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何为轻松起来和有一点享受，我总是被所有的事上了发条。然而大卫是一种无论周围有什么仍能够享受生活的人。尽管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，我也许永远不能有他那样的能力，但我也学会了比从前更愉快和更轻松的生活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有一个巨大的责任，我不得不对我的呼召尽力而为，并且我也喜爱它。我的确认为我的工作是一种享受，但如果我不小心，我就会变得精疲力竭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尽力按照箴言17:22所说的那样，使自己有一颗喜乐和轻松的心。如果我们情感不平衡，那么我们所有的生活都会受影响。我真的相信，如果我们不学会多笑一笑，我们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。因为圣经上说，笑声就是良药。近几年来，有不少文章都报道了医学界现在已经证明笑声是医治身体的良药。 笑声就如内部的慢跑一样，在很多方面都和体育锻炼一样好。我们需要多笑一笑，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有目的的这样做。我们知道孩子们是怎样享受生活，怎样以游戏的心态去做每一件事，他们还常常咯咯地笑。在我自己的幼儿园里，我能感受到这一切。由于他们在房里跑来跑去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伴着咯咯的笑声。现在我意识到，作为成人，我们不应当像孩子一样成天傻呵呵地笑。如果这样，我们会被老板炒鱿鱼，甚至被送去做神经功能方面的检查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我们太严肃了，我们会给自己以及那些与我们接触的人都带来损失。我们需要均衡、轻松与责任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我的严肃使我不能也不可能做那些我以为毫无意义的事。要让我对任何事都轻松地笑一笑是很困难的。然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事情完全相反。对他来说，每件事都那么好玩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发现更多的幽默。我们要学会的每一件事就是要嘲笑自己。我们需要嘲笑自己的失败和怪癖，而不是为我们人性的错误和弱点整日惊恐不安。没有比人类更滑稽的了。正如阿特·林克莱特过去常在他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所说的，人太滑稽了，这指的就是我们。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以便越来越适应于我们里面的那个顽皮的孩子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孩子，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墨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二章十节到十三节。我们知道这几节经文是圣诞故事的一部分，这里所说的孩子是襁褓中的耶稣。那些来拜见他、送他金器、乳香、墨药的人当然是博士。我想起了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想强调，当上帝从天上顾念我们，并发现我们迷失路途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的回答就是送给我们一个小孩子，也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所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天父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来拯救我们，可是希律立刻就要毁灭这孩子。同样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我们里面的孩子，那么敌人也打算要毁灭他。魔鬼就在追逐着我们如孩子一般的纯真，他不希望我们有小孩子一样的轻松和自由。孩子是自由的。我们已经查考了孩子的一些性格特征，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孩子是自由的。他们不担心人们会怎么想。前一段时间我在礼拜堂礼拜时看见过两个小孩子，一个小男孩带着自己的玩具麦克风，他穿戴整齐，身着礼拜六的礼服，在赞美和敬拜的过程中，他对着他的麦克风唱歌，把它举起来，这样那样的摆弄着，就好像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表演似的。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显然是直接把她从舞蹈学校接到教室里来的，因为她还身着芭蕾舞的服装。当小男孩对着她的麦克风热情洋溢地歌唱的时候，小女孩就像一个芭蕾明星似的在周围跳着舞。他们完全是在自我陶醉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。他们还没有到被人们会怎么想呢这种思想而束缚的年龄。有时我们需要跨出信心的一大步来克服自己的禁锢，使那受压制的情感释放出来，而不管别人的意思怎样。现在就是我们需要展现并显示那孩子般的自由的时候。 避免法利赛主义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参考经文诗篇126:2-3。有一天，当我正在收看基督徒组织的一次电视谈话时，我发现参与者都在谈论有关席卷了全国的笑声复兴。有一个人问主持人，他是否认为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这是不是触犯了你呢？主持人问道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提问的人回答。那么，主持人回答，有可能是上帝的作为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已注意到了，耶稣总是触犯别人，但有时候他似乎并不是故意这样做。在马太福音15:12中，我们看到，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参考经文14。耶稣确切地知道怎样对付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，我们必须防卫法利赛主义。如果真相显露了，你会看到今日的教会充满了法利赛人，我过去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事实上，我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，我僵化、律法化、乏味、取悦于人、缺乏幽默、好挑剔、喜论断等等等等。我的确是走在去天国的路上，但我却不开心。我们需要摆脱身上的这件紧身衣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束缚我们，而是要使我们得自由。他为我们已经做过，也正在做，并将要做许多重要的事。因此，我们要向他自由自在地表达感恩和赞美。我并不是在说，我们要尽力看看自己从早到晚究竟做了多少荒唐可笑的事。我也不是在说古怪的行为和狂热的盲从。我说的是自由和喜乐。我在说，只有从法利赛的宗教捆绑中解放出来，我们才能自由地跟随圣灵的引导。保护里面的小孩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囚禁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:14-16。在这两节经文中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魔鬼是怎样追踪并要杀戮我们里边的小孩的。上帝把小孩放在我们里面，是为了防止我们变成法利赛人。因此，我们要警惕，否则里面的小孩遭灭绝。成为、接受和欢迎一个小孩子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8:4-5。我们谦卑自己，有小孩子的样式，我们也必须学会接受和欢迎来到我们里面的小孩。然而，有的人对此感到不舒服，因为他们在努力使自己的灵命成熟起来。圣经上有一处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长大起来，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:15。而在这里，耶稣又告诉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子。事实上，我们两者都要兼顾。主希望我们在态度、行为和责任感上成熟起来，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去依赖他，并且自由自在地向他表达我们的感受。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19:14中看到一个好的事例。当耶稣的门徒极力阻止孩子们靠近他时，他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难道不是一句妙言吗？就像耶稣接待、接受和欢迎到他跟前的孩子们一样，我们也当这样接待、接受和欢迎上帝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小孩。孩子们需要感到安全、平安 和被关心，他们需要有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自由。我们也是一样。不要阻止泉源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4:13-14，在耶稣与井边的女人的对话中，耶稣说，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将会有不断涌流的源泉在他们的里面。一旦这源泉被堵塞了，我们就有麻烦了，因为我们里面的水不能流出来的话，就成了一潭死水。如果你的生活已经被污染，而且发出了腐烂的臭味，那么你的生命的源泉很有可能被敌人的石头堵塞了。就像旧约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在列王记下3:19中，主告诉遭受摩押人袭击的以色列人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在那个时代，用石头塞住水泉是常用的一种攻败敌人的武器，而今天我们的敌人魔鬼正在用这样的武器来攻击我们。我相信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就有了一个不断涌流的清洁的泉源。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拥有自由流动的源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敌人撒旦会悄然而至，并往这泉源里投掷石头，如侮辱、伤害、拒绝、抛弃、误会、苦涩、反对、仇恨、自怜、报复、沮丧、绝望等等。当我们成年时，我们的泉源中已被塞满了石头，它们已被堵塞，在我们的里面不再自由地涌流。我们也许时常的会感到里面有滴滴的响声，只是我们的泉源不再自由地流淌，我们似乎也难以经历彻底的释放。有趣的是，当耶稣使他的朋友拉撒路死里复活时，他命令他们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1:39，我相信圣灵要挪开那填塞我们活水源泉的石头。当酗酒的人和吸毒者说起喝酒或吸毒时，他们以如梦似幻来形容它，而我们恰好在他们的对立面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，我们却有根有据，因此我们的生命才能活水四溢，奔腾不止。活水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7:37-38，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说信他的人会有活水偶尔从他的腹中流出来，他说的是不断涌流的活水，活水指的就是圣灵。耶稣在这里所谈论的就是圣灵的浇灌，也就是我们认耶稣为主和救赎者的人所接受的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赐的位格和能力，活水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。这活水是不应当受阻的，它要在我们的里面潺潺作响，并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。我们借着圣灵的充满，以更大程度地释放活水的能量，得学会跟随这活水的流向。跟随活水的流向。跟随活水的流向对我来说有两层含义，这是因为我在另一本书中详细叙述了下面这件事情。当我的孩子们年幼时，他们总有人会在一周之内不止一次地把整杯牛奶泼溅到餐桌上，每次我都会立即大发雷霆，同时又飞快地清理，不然牛奶会顷刻间散布全桌，并顺着活动桌板的缝隙流到桌腿上。一天在用餐的时候，我在桌下一边怒不可遏，一边收拾残渍，这时圣灵提醒我，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脾气能使流淌在桌腿上的牛奶又回到玻璃杯中去。因为我的孩子们尚在年幼，他们以后还会把东西溅出来。圣灵教导我只管顺着他们。从这次体验中，我学会了对那些曾搅扰我的事一笑了之。 当我在生活中碰到了不顺时，我和大卫学会了这样说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撒旦，你根本就不能使我往心里去。我已经明白，如果我们不让魔鬼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那么他就不可能压制我们了。我再举一个事例来证明，我们不得不学会使用孝的武器来反击敌人。信心之孝。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孝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参考经文诗篇37:12-13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主坐在天上孝他的敌人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灭亡的日子将要来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信心之孝。你们还记得，在创世纪17:17中，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，他将晚年育子并成为多国之母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样的吗？他在喜笑。在创世纪18:10-12中，我们继续看到，当撒拉碰巧也听到主对亚伯拉罕重复这个承诺时，他也笑了。因为当这个承诺儿子诞生时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那样为他取名以撒，意思就是笑。参考经文创世纪17:19，你们知道我相信他说明了什么吗？我深信，如果我们等候上帝的承诺，且学会做一个继承者，而不是劳苦者，我们将会笑到最后。我们所生的是以撒，而不是以实玛利。笑声使泉源畅通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着父亲所叫的，叫那些井的名字。参考经文创世纪26:18。当以撒长大成人时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新疏通被敌人堵塞了的父亲亚伯拉罕的水井。由此可见，圣灵中的笑声和喜乐将疏通我们的泉源。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辛苦劳作，或者成为顶尖的哲学家，我们只需要有小孩子的样式。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，如果我们想要进入上帝的国度，我们就要照耶稣在路加福音18:17里所说的，成为小孩子。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，上帝的国度就在我们眼前了。然而要进入这国度，并且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被喜乐充满，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。有趣的是，新约的作者们多次把耶稣的跟随者称为小子们。例如在约翰一书4:4中，我们读到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当我仔细思考这节经文及其类似的经文时，我感到主的美意似乎在于教导我们有小孩子一样的心思意念。也就是说，他希望我们要像他的小孩子们一样感觉和行动，他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依靠他，相信他会像任何一位好父亲一样看顾我们，供养我们。他希望我们相信在他里面能得到安息和自由。如果你已经丢失了里面的小孩，那么现在就是你找他回来的时候。小孩子是简单的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参考经文罗马书8:16，从这里我们又得知我们是孩子，是上帝的孩子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需要了解孩子是什么样的，并以此指导自己怎样度过每一天。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在整个这一章来研究孩子的特性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最后一个孩子的特性就是简单。从天性来说，孩子们是简单的，并不复杂。他们也常常喜欢刨根问底，这是正常的，但他们不喜欢逻辑推理，因为这只会使他们更加疑惑。他们喜欢问一大堆问题，但他们不会上升到思想和哲学的高度。在约翰福音10:10中，我们看到耶稣说他是来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也说魔鬼来只是为了杀戮盗窃，而他甚至能利用某些规定、法治与理性来达到目的。在约翰福音9中， 耶稣和他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就眼瞎的人，他们想知道究竟是谁的罪使他这样，是他自己还是他的父母。参考经文第12节，我们也会常常问这样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的方式。我们总在尽力猜测我们以及周围的人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我们想每件事的答案。耶稣摸了一下那人的眼睛，并叫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，于是这个人就能看见了。后来法利赛人把他们叫到屋子里询问，他们想知道是谁医好了他的眼睛，以及他是怎样做的。参考经文第6节到34节，属灵的彰显及宣告不是我们凡人能够明白的。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得医治或者成为上帝为别人行医治的工具，就去了解耶稣怎样行医治的。我们可以学学被耶稣医治的那位盲者，凭借孩子般的简单和信靠，我们可以说，不知道他怎样做的，我只知道以前我是瞎的，如今看见了。参考经文第25节，我们总在想着要把每件事的神学含义弄得很透彻，然而当我们开始解释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各样的问题。孩子们不会费劲地猜测或解释每件事，他们只是接受事物本身且享受它们，他们绝不三心二意。他们一旦心中有了目标，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想，他们都不受干扰，只是一心追赶。孩子们有韧劲儿，他们比成人更能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也不害怕追随他。结果他们就不像成人一样沮丧或泄气。孩子们不害怕情感或表露情感，他们里面的感受常常都会写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或愉快或激动或热情都会表现出来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来做我们的榜样。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很喜乐，就可以向全世界做见证。学会像小孩子一样吧，不再担忧、烦躁、沮丧和由于猜测、推理而感到不安，要学会轻松自如，做一个决定，好好享受你以后的生活吧。无论你的位置或处境怎样，也无论你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憧憬怎样，都要定义使你的生活有一点笑声，有一丝欢乐。如果你想在情感上健全起来，你就去寻找并重塑那曾被丢失的里面的那个小孩吧。